Hola， 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57集。毕业季即将来临，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想有很多年轻的听众们正在面临对于求职的惶恐和低潮期。 S 边我呢，将从这周到六月规划一系列的毕业季求职转职专题，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新鲜人度过这段不安的时期。过去我们曾经邀请到各界的行销大神，但似乎从未带大家好好认识社群行销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品牌女子 Anna 来和我们分享社群行销的工作日常吧。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了解更多不一样的人生观点。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 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今天呢又是我们采访创作者的时间啦。那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采访过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行销人，不过呢在访问其他行销人的时候，我们了解的面向都是比较比如说像创业面啊，或者是社会面啊，或者是营运面的问题，比较少是带听众来了解关于社群行销是怎么样的工作。那由于呢其实这集出去应该差不多是五月底的时候，毕业季已经快要来到了嘛，那我有很多听众呢也都是大学生，即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那大家相信呢也是会 follow 我，就是因为可能对于社群行销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品牌女子 Anna 要来带大家深入了解社群编辑的工作是什么，之外呢也会分享说如果要面试社群行销的工作，履历要怎么写才会加分，而最后呢 Anna 也会分享一些她在经营个人品牌上的经营秘诀哦。 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虽然说你应该蛮多粉丝，搞不好你很多周围有很多人也都是有在听我的那个 podcast， 不过呢还是可以稍微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更了解你目前是在做什么工作，然后还有什么其他除了在正职上班之外有没有其他斜杠身份呢？
比较知道我的身份应该是在 Instagram 上当创作者，那我分享内容主要以行销技巧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行销工作初学者都可以学的一些内容，行销菜鸟或新鲜人还有大学生就主要都是我的读者。我另外的身份就是 IG 经营讲师，经营自媒体大概半年之后就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讲座邀约，就发现其实我自己对教学这件事还蛮有热忱的，然后自己在经营自媒体有蛮多心路历程想要分享给大家，阅读或者是看一些行销案例的时候就会希望把这些东西能够用说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但自己又不想拍影片，所以我觉得
讲
座是蛮好的方式。
okay.
就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一对一的服务，帮大家看行销履历，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在行销这方面算比较有经验，看履历的时候同时也可以跟被见证的人跟他们分享我的一些工作经历，但像是服务业或者是科技业我可能就没有那么了解，虽然可能也可以帮他看一些履历的基本格式啊，基本要注意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带更多我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我主要是在帮大家看行销履历这方面。
那方便了解你现在看了这个行销履历啊，是帮你的粉丝做吗？你有没有计算过你大概看过多少份履历了？
目前的话大概20左右。
在后半段呢、会带听众来聊聊，因为 Anna 已经看过蛮多人的行销履历、所以呢其实也会整理一些就是在面试这个社群行销的时候你的履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除了这个行销履历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帮粉丝有做其他的服务呢？
也有在帮大家做 IG 账号见证，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的账号、然后怎么样做内容规划啊，版面的排版，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做互动、或者是更有人味，怎么发现实动态等等的。对，就是分享我自己的经营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那你本身的正职刚刚还没讲到，对不
对，还没想到。对，我
对？对，
的。
那你自己本身，听起来就已经斜杠很多，又是创作者，又是讲师，然后又有帮粉丝做这些见证啊。那你自己本业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呢？是什么行业的行销人员呢？
本业其实就是在一间小公司当行销人员，就是没有很张扬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比较少提到。不过我自己公司本身是做影像软体相关的，
影像软体是指，比如说有点像拍影片这种。
不是拍影片类似客制化商品的那一种。
哦
对。
，OK，了解。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啊，我们线上应该也有很多听众，他们其实是很想要试试看做社群行销，尤其现在疫情来到，有很多人他们都开始想要学习数位技能。那我自己在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社群行销啊，算是众多数位技能来讲，举凡什么 SEO 啊、剪辑啊、写 code 啊，这算是比较容易入行的，就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那你之前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做这一行呢？
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到行销，
对。
不过那时候我是读经营管理系，就什么都学，但什么都不精通，所以呢，我就想说可以透过实习的方式去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面试了一间新创公司。不过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当初面试的不是行销人员，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行销实习生，他都可能要求你要会 PS、AI 什么的，但其实那些软体我当时都还不会，所以呢，我就应征了业务这个工作。然后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其实主管又有问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带我的主管他就有发现，其实我在发想企划能力还蛮强的。他那时候可能就问我说：“哦，根据现在公司的资源或者是。”声量、费用等等，那我们公司应该找怎么样的 KOL？然后那时候我也
对，
就是有做蛮完整的分析，然后他
哦
们也有出一些实习作业让我们回去做，然后评分，最后看要选谁这样。然后那时候作业也做得蛮完整的。
，OK，哦，所以你在应征这个之前，其实你没有意识过说，诶，maybe 我自己是很适合社群行销的，是因为这位主管提点你，才想说，好像我可以来试试看这样。
对对对，应该算自己运气蛮好的啦，就遇到了好的主管。
伯乐真
对，
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强，然后我们现在还是有保持联络，这样就真的是伯乐。
其实我可以听得出来，你自己啊不会精通那些比较专精的软体，但是因为你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要试试看，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社群行销人员该有的特质，对吧？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质，很适合？真的后来发现，哇，我真的蛮适合做社群。
我觉得社群行销其实还蛮需要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因为我现在自己在的公司要身兼多职，有时候会帮忙剪影片，有时候帮忙拍片，然后会写文案啊，做图片啊，
真
有时候甚至
的，
要帮忙开发产品，做产品销售页面。
哈 这个你也要？
对，
公司是没有设计人员呐、
没有，就是大家都要身兼多职，也有设计人员，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但是只要他们忙不过来，我们就要自己做。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跟公司大小没有关系，你知道？因为你刚刚说，因为你们企业比较小，大家可能会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公司规模小，才有可能说要像 Anna 这样做很多事？但其实没有，我以前公司一两百人，但是我也是差不多要做跟你一样那么多的事情，
真 的
要采访，要写文章，还要帮公司接业配，然后还要做社群该做的事情嘛，然后也要做接业配，其实也等于是业务的工作，然后我还要做经营策略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粉丝团发文是编辑在发文，但我比较是属于是在拟定策略，然后让他们 follow 我的 rule 的那个人，要做策略面的事情，又要做比较基层面的事。就是也是忙不过来，然后就像你说的，有一些是像你这是算是在品牌端吗？
对，我在品牌端。
对，品牌端的人更惨，还要多做一个客服。
对，真的要帮忙做客服。
对啊，你自己在做客服，应该是也是觉得哇，为什么我进一个社群还要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啦，可是我觉得总比 整天做客服的人还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专门做客服的人，只是有时候假日要帮忙支援，因为假日还是会需要客服。但是总不能都让客服做，所以我们假日也要做支援，这样。
对，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感觉到社群行销人员的工作是有多繁杂。但同时呢，我认为这个职业它也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跟我们一样，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学一点，但是也不用到非常专精。其实社群行销真的是我们这类人的一个救赎。对，因为小时候就是会很羡慕其他同学，哇，有一个专精的专长，或者是说念专科的同学就很羡慕他。 们。那像我的个性也是跟你很像，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学一点。那其实社群行销人员呢，就差不多什么都会一点就可以了，也不用到很专精，可是你必须要很有创意，然后有很多好奇心。刚了解到就是诶，那自己的工作性质他是在公司当行销人员嘛，可是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会让你想要开始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呢？就是诶，在公司经营社群应该就快忙死了吧，还要来做自己的社群这样子。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刚好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很准时下班，所以我下班后还有蛮多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在工作之余也累积一些其他的作品集，可能除了公司以外还有自己的成就，因为在公司上达到的一些成就可能不是只有你去做，可能是整个团队一起去完成的，所以我还蛮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代表作吧。
你的公司知道你在做这个个人品牌吗？
一些人知道，也没有大家都知道。
那他们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不会很 care 这件事情？老板不知道？
对对对，不知道。
OK OK。
其实我之前大学就有开始在写部落格，我那时候是为了要让我的文章导流，所以我才创我的 IG、然后没想到后来 IG 反而经营的比较好。
哦，我懂你意思，你本来是在经营 blog， 然后想说诶，我的经营社群搞不好可以让我的部落格更多流量这样，结果社群反而经营的很快。我有发现哦，其实 Anna 算是蛮后期才开始你的 Instagram， 你这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经营 IG 的呢？你记得吗？
2019年12月。
可是你很快很快就突破了20000大关欸，所以今天后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说诶诶那是怎么样这么快速的累积到这些粉丝，因为他有办了一个很厉害的活动。诶，那你后来进这个个人品牌，我想你应该是希望说，听起来是希望说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的感觉。可是在下班的时间在经营的过程中，你觉得跟在公司经营那个感觉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首先是调性吧，就是个人品牌比较可以呈现自己的风格，因为那个就其实就是真的是自己。但是如果是公司的话，你必须要特别去捏造一个形象，可能一个代表人物，然后就连说话口气啊，你都要去符合品牌调性，你不能说今天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
真的。
对啊，再来就是互动方面，个人品牌其实可以跟人有更真实的互动。公司的话，你可能就会要想说，以一个客服人员的角色在跟大家沟通，就不能跟朋友一样，想要聊什么就聊什么，因为毕竟你跟别人的对话，其他同事也是看得到的。对，就很多人在掌管一个账号。
就是你在经营的时候，其实你代表的是一个品牌方，所以你在说话对外讲话反而还要特别小心翼翼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不能太像朋友，虽然可以像朋友亲切一些，但是可能讲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品牌调性这样子。因为在公司经营的那些内容，它最终还像是公司的资产，但如果是个人品牌，就等于是你自己一辈子都可以带走的东西。
我以前做了很多社群行销的专案，留的版面还是留在别人的版面。
对啊，真的
是说也是我们在做作品集的时候也是可以把它截图留下来，不过呢那个带走的那种实际的真实感，还有跟粉丝是跟谁走的那个感觉，还是真的很不一样。
对对 对,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商业性质的内容其实大部分还是会比较排斥一点，就跟个人品牌比起来，因为个人品牌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一些读书笔记啊，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知识想传递给别人，就不一定要卖东西。但公司的基本上很多都是要最后都是要卖东西，大家可能还是会排斥一点点。
那你自己觉得说诶，像一般公司他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有些公司他们的社群导向主要是为了要转单，有些是为了要形象，像你们自己公司在经营的时候，老板或是上司他们自己清楚经营社群要的是什么吗？然后以及他们对于社群人员期望是什么，就是会不会把你们只是当做一个发文的机器？毕竟有一些公司真的是就是把社群编辑当小编，懂意思吗？
难免啦，就是大家还是就是以主管们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导购，而且就假如说那篇贴文没有办法导购的话，就会觉得他白白浪费了心力在那边，所以还是会希望发挥最大效用，然后一定要砸广告啊什么的。
品牌端所想的事情其实跟创作者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互动的效果是不同的。那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会帮公司就是捏造一个 IP 的形象的感觉，对吧？这个也是我今年一直在帮一些企业内训的时候啊，有在跟他们强调的事情，就是品牌应该要开始个人品牌化， 这个部分你自己觉得，诶，自己是身为个人品牌，那在帮公司操作 IP 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得心应手一些，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点就是还是有很多品牌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是什么调性吧，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用有统一的称呼，比如说以虾皮来说，他们就说自己叫虾边，但是每一个
还有吐司边，
对，就是有各种边，但是假如说你想到虾边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可能同一个说话口气，但有一些品牌他们还没有想出自己到底应该要什么样的说话口气跟大家说话。
所以人物的设定啊，就是那个 persona 就是也是要把它设定好，你的人物是长怎样，然后是什么样的口气，你的人物设定是什么，你与粉丝互动的方式是什么，这都是在不管是在经营品牌或者是个人品牌上都要去思考的。不过呢，在经营个人品牌比较不同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就是做自己就好了。那帮品牌最难的是，你要依照这个品牌的形象跟轮廓去捏造一个很像他的人。所以我有看到你 IG 最近有一篇贴文就在抱怨，诶，算是抱怨吗？就是说我其实不喜欢当小编，
这是很多人的心声。对
啊，因为这 讲出很多社群编辑的心声，你的粉丝应该蛮多人都做这行的吧？
对啊，就那时候就有很多人说非常有共鸣，
很想要跟你多聊聊这一块。因为我看完之后 我自己从以前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嘛，我就非常的就是心有戚戚焉，就是有很多可以吐槽的事情。我想要问问你，就是不喜欢的原因有什么呢？就是大概有哪一些是这个工作的内容吗？还是是什么样的问题让你觉得不喜欢？
我自己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喜欢做社群的，但是就真的是有个人社群，因为品牌社群你还是会绑手绑脚，就是要因为公司的一些预算啊，或者是主管的喜好，就是会限制一下，限制你的想法。你可能觉得有一些 idea 不错，但是假如说其他人不太支持你的话，你自己也会做得很无力，或者是你想了很久很久的 idea， 但最后因为大家觉得那没有办法导流，或者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真的想要购买你的产品，然后最后也没有办法去做。对，所以内容策略部分除了自己的想法以外，也要看主管的偏好。很多主管会偏向就是做比较有高几率能成功的内容。
当然，可是我们都想要做高几率能成功的内容，可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不懂社群，就是他们的想法比较是传统老派的那种行销的思维，就是会把电视行销的那一套，电视广告那一套想要放在社群面上，可是有时候其实粉丝想要看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些，然后就会让社群人员碍手碍脚。哎，不好意思，我开始在抱怨自己的事。
没事，正常，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
对，除此之外，就是你觉得要迎合那个主管，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累？
要同时经营好几个社群平台吧，因为每个社群平台都有不同的调性，但是最后玩起来，假如说你都一成不变的话，你就等于类似的东西然后变一下格式发到别的地方，就会变得蛮无趣的。比较大的公司，然后他可能就会可能一个团队负责一个社群平台，
一个平台。
对，但是像我们的话就是一两个人负责好几个社群平台，然后你根本就也没有什么时间做出太多花样，你就只能就是复制贴上，顶多改一下它那个格式要求等等。
我跟你的情况其实颇类似的，虽然我们 Facebook 是编辑在发，但是因为我们一天就要发40几篇贴文，我们是媒体业嘛，所以不太一样，那个没办法我一个人发啦。但是真的很多，然后 IG 我们一天就要发20几则贴文，那 IG 的话贴文的部分也都是编辑在他们轮流操作，然后像我是比较掌管现实动态的部分。那我们自己在经营的时候，我们也是那时候我这一刊，因为我们一个公司有很多刊物，那我这个刊物就是有两个，我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 handle， 我就要负责 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那她负责的是比较像是 Line at。 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忙不过来，因为我们公司的业务量实在太大了，就算有人帮你 hold 另一个平台根本也是忙不过来，而且每个平台有不同的策略。可是基于这样的工作情况之下，诶，那你不觉得一个人可以掌管到很多事情，作为社群行销能够学到的东西面向也是蛮多的，对吧？
对啊。
你自己觉得说做社群行销以来，除了行销以外你还学到了什么呢？
大概就是美编的技巧吧，因为有帮忙剪影片。对，有帮忙剪影片等等。对啊，然后还有拟定一些策略面啦。我觉得策略面其实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其实每个产业要做的策略都不太一样，但可以在品牌端的话你就可以更深入了解一个 产业的业态这样子。
然后还有企划的能力啊，还有沟通，应该也都是社群行销会学到的一些技能。
也不是每个东西都要自己做，那这时候就要跟其他部门的人协商要怎么样请他们帮忙，然后要怎么样让他们了解你想要的视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这样。
你会建议新鲜人第一份工作就来试试看社群行销吗？或者是会建议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在进来之前？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社群行销，但是就是要好好去找公司，因为很多公司呢它可能是只有一到两个人在做社群行销，这样子你一进去只有一到两个人在做，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也很菜的话，你们就会很累，就会要自己去摸索，然后其他人也很难给你建议。尽量找有团队的行销，事先做准备，就是可以去多阅读，然后累积自己的行销灵感库。对，
行销灵感库指的是什么？
可能在看书或者是FB 社团看到一些不错案例，就把它存起来，就是这样以后才不会有灵感枯竭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是蛮认同的，你自己在做社群刚开始的人，其实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个，没有工作经验我要怎么样进到这个社群行销这一行。其实就跟 Anna 说的一样，你就是多多的参与这一类型的社团，网络上好多免费的资源哦。
啊、
随便讲一个社群动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啊、
就杰哥的社团，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很好心的，很多品牌端，然后他们会分享自己做社群的一些案例，其实真的在里面可以学到好多好多花招。
感觉是要学习多你才会有灵感，就是不可能说凭空变出来，其实很难的。
就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识型的创作者大部分啦，有蛮多人都是行销人的，那同时以前其实蛮少人会注意到行销这件事情，那自从就是很多人开始在经营个人品牌之后呢，诶，大家意识到了自我行销的重要性，所以好像行销这个工作开始慢慢的被注意到，然后对大家好像都对这个工作有一个幻想。如果要你去戳破大家的一些对这个工作的幻想，你会觉得就是觉得前后差最大的是什么？就有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交往前交往后会幻想嘛，可是社群行销这份工作应该也有一些人是抱持着一些幻想，那你自己当初有没有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
我当初其实在找工作以前我也有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真的再继续做社群行销，但那时候又想说其实是不同的业态还是可以去试试看，而且我觉得到那时候就是想说反正要进的那间公司他也不是说没有其他部门的人，就不是说哦每边那些都要自己来，他其实还是有别的部门可以帮忙，所以有时候也是可以跟同事之间请教。给新鲜人建议的话，会建议大家至少要找有不错的主管的公司，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就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公司的粉丝团或者是他的社群平台经营的怎么样，如果他们经营的内容不错，是你自己很欣赏很向往想要跟他们学习的，你再去这间公司，不要说人家有开缺你就去，你也要去审视一下这间公司适不适合你，然后主管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大概问出一点方向这样子。
诶，可是我在看人家粉丝团，我要怎么从里面看出来它里面的生态如何？
我自己其实会看调性，诶，就是我喜不喜欢这个粉丝团调性，因为有些粉丝团它的文案或者是图片一感觉起来就是跟以前差不多，
很接地气之类的，
对对对，不然就是跟以前差不多，就是一直在推销啊，不然就是它的文案文字内容不是我那么欣赏的，我就不会喜欢这样的社群平台。
有一些很明显就是感觉是老板掐着那小编的脖子写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要特价特价什么。
对，我觉得 Anna 讲到一个很好的点，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要怎么知道这家公司的社群行销风格？很简单，就是去看他的现有的社群平台经营的怎么样。
对，
比如说像我上一集就采访娃娃嘛，你光是看娃娃的 YouTube 频道你就知道他们公司的风格蛮有趣的。
对啊，
对，那我可能去面试的时候我就自己心里有一个底，说虽然我知道广告业这行就是爆肝爆肝，但是娃娃的带人的那个风气跟感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会至少从社群平台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公司的文化。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对让思想去旅行的支持。现在 SBN 要分享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和工作室的视觉行销青椒一起开了一档全新节目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将会透过趣味的聊天方式，一起在每周一的下午5点等你下班，和你们聊聊关于各种令人搞不懂的人生观、人类行为观察以及心灵成长的内容。这是一档适合在下班后收听的疗愈系 podcast 节目。现在就立刻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 Spotify 搜寻下班打给我，订阅支持起来，加入我们的八卦闲聊吧。就前面很感谢 Anna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目前在做社群这一块，其实好像虽然说社群行销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也不如大家所想的这么美好。虽然有很多创意，可是碍于品牌的形象啊，或者是主管的喜好啊，你不一定什么东西都可以得以被实现。还有我觉得一个很现实面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应该也有遇到一样问题啦，就是我们行销人通常想法很多，但是呢公司通常没什么预算。
哦，对，有时候会讲就是可能比如说现在有100万的预算，但是也不一定全部都能放在你现在这个 idea 里面，又要分配一整年的嘛，或者是要分配某一个月的。
然后行销人我们还要想，哎，把握住平常基本跑广告的费用，老板又叫你这个月要这一季要升一个企划什么的，然后想的企划小就是符合那个预算，他就觉得这企划不够好玩，然后想的很大他又没钱。所以以前我工作就是遇到这种各种困扰，你知道。对，所以就像我书里讲的，我当时也是因为觉得我自己创意很多，可是一直绑手绑脚的很累，我就干脆出来自己做自己的个人品牌。前面也有讲到说，很多知识型创作者都开始出来了嘛，包含那自己也是知识类型的，就是在讲行销。我发现知识型创作者里面讲行销的人真的很多，就应该也算是大家的议题都算是有点雷同，可是呢你的 IG 仍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冲出这么多粉丝。我想要问你的是，你经营一路以来你觉得做的最对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线上的听众也要经营他的 IG， 想要赶快突破粉丝关卡，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呢？
因为那时候我有在思考大家滑 IG 的时候在做什么，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希望用碎片时间学习，所以我有发现其实很多知识型创作者他希望让他的内容展现得很有深度，然后自己是一个很专业的人，所以他会把贴文内容做得蛮难的，不然就是文字特别多，对，就是会让人有点却步，就觉得啊天哪，这个是很长篇文章，他可能就会想要先划掉。对，我自己就是偏向会做的比较浅显易懂的东西，就是可以用一句话解释就不要用5句话，对，就是能尽量简短就简短。那这是我的内容策略方面，所以我的读者就是以行销菜鸟或大学生为主。再来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全职在创作，所以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就不会说哦今天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就是让我自己轻松创作，然后我其实发现这样子更能让我更有人味吧，就是我想要发什么就发什么内容，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现在心里的状态是什么，花更多时间在输入知识，因为初期经营的时候就花太多时间在输出，一直输出，但都忘记自己少了很多灵感，就是因为我的输入不够。后来我自己也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去累积知识，所以假如说发现创作的时间越来越长都创作不出好东西，表示你需要花时间去输入。
可能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说在经营这个 Instagram 你是想要记录你自己学行销的一些历程嘛，但是学习的过程搞不好你输入过程是跟不上输出的速度的，
对，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枯竭。
对，
那除了就是输入，你会用什么方式输入呢？比如说会去上课吗？还是说看什么类型的书籍？
不是住在台北，所以我很少去上课。对，要么我就是上线上课程，不然就是阅读看很多网络文章，因为其实很多网络免费文章都写得还不错，但其实还是国外的比较多资源啦，国外的文章写得比较深入。
对，而且有时候他们资讯比我们快，我每次要搜寻就是新的一年我要搜寻比如说2021年的行销趋势好了，11月了都还没有人写，可是国外10月底还是11月初就已经很多文章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要跟上速度的话，我们自己要能够很善用刚刚 Anna 讲的这些网络资源。 那你刚刚说你做的最对，除了就是内容经营面不能够太生硬啊，尽量是口语化然后浅白一点，因为你的受众毕竟都是年轻人。再来就是你是斜杠之余在经营的时候你也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而且会同时兼顾到输入的部分。那还有没有什么你认为在经营上一定要兼顾到的事呢，或者是你做的最对的事？
就是要深入的去了解读者的需求。就是这件事情我非常深刻的体会是在我开始接讲座还有帮大家做账号建检之后。
怎么说，
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跟大家有实体的交流，就是每次讲座结束之后就可以问大家说，哎，你们觉得今天讲座还有没有少了什么部分，你们未来想要听的，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讲座很有内容的地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我必须要深入挖掘的点。讲座上讲到内容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知识是没有来参加讲座的人也想知道的，所以我就会从这上面去挖掘受众的需求。
诶，不过有一些创作者他们还很年轻，就是可能还没有说诶开始做讲座啊，那如果在这之前他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到或是去找到受众的需求呢？
那就直接透过私讯的方式去询问。对，不然就是现实动态常常可以丢问题，就问大家说，诶，为什么大家要追踪我啊，或者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关于行销想要了解的知识啊。对，就是直接从社群平台上面去发问，一旦有人回答你就直接在细部问他说，诶，那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什么，
你还会追问他？
会去追问他。对啊，他就会、okay. 他真的会跟你讲。对啊，我觉得这也蛮有用的。
对，然后这就是有没有跟那个粉丝直接对话一个验证。因为我昨天刚好开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有人问我这题，我就也是突然就觉得哈，你就是问他就好了，
对啊对啊，
有沟通才有了解，对不对？所以你也认同。
对对对，
那开始接讲座和账号的建诊了，就是你觉得是透过这些服务的方式能够更进一步的接触到你的受众，了解他们的需求。实际上整个经营的过程，你就是预设说我要经营 Anna 这个品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开始就先想好说我要怎么做，然后是什么样的策略，你有没有去规划这类的事情？
我当初其实也很迷惘，因为其实一开始真的会找不太到要做什么方向大家会喜欢。一开始就是做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内容。一开始我是做品牌冷知识，比如说早餐店为什么要叫美而美，对，不然就是全联的门口为什么要放 AKB48、然后还有乖乖的那个 logo 为什么它就有两颗牙齿等等的这种冷知识。
这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冷知识啊？
就是上网查的、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就是到很多地方可能看到生活有哪些用品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对啊，为什么还要讲、就是 Google 大神叫出来就开始查这样子。对啊
OK， 然后你就整理这些跟行销比较相关的冷知识给粉丝。那么后期呢，你是怎么操作？有经过一番转型吗？
对，因为后期我就发现其实会喜欢品牌冷知识的受众有点太广了。就是比如说你有吃过早餐店的人，你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美而美叫美而美，然后有去过全联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他门口有放 AKB48。但是这一类型的人太多了，他并不是每个都喜欢行销。后来我还是就是以行销技巧还有行销工作为主，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然后也觉得这是我会想要一直研究下去的主题。
蛮讶异的耶，因为通常啊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话题可以接触到的受众就是越广越好。你当初怎么会认为说，还是说你可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诶，我们写这篇贴文可以触及到的人更多啊，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好的策略呢？
经营个人品牌最后可能都会需要推出自己的服务或者是产品。那假如说用品牌冷知识的话，你就会不知道要推什么产品，就是会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受众是谁。你可能可以卖一本书吧，就可能书里面全部都是品牌冷知识，但是就觉得那不是我的定位。
搞不好可以一直接业配啊，但是业配也不是长久之计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想说，还是做行销好了，而且一方面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所以我还是就往这块去深入。
其实啊，刚 Anna 都有讲到说，她有开始在接一些行销的履历的见证，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策略面，我后来其实有注意到你有做了一个很酷的企划，就是前期有帮大家讲就是要怎么整理那个行销作品集的一个贴文嘛，做了一个是用电子报发送，是一系列有点像是怎么样做行销作品集的这种课程。
对对对，就是之前有发过那一篇行销作品集的贴文，然后因为它成效蛮好的，然后也收到蛮多人私讯来问我相关的技巧，所以我就想说，诶，那干脆来做一个活动，就是连续五天 让大家都收到我的 email， 然后 email 里面就是有一篇 mini 的文章，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一个简单技巧，比如说怎么样去模拟一个企划，虽然你根本就还没有当过行销企划，然后怎么写文案啊，怎么样做排版等等。
嗯，
对，就是连续五天都会收到我的 email。 那要怎么样收到我的 email 呢？就是那时候我在 IG 上发布一篇贴文公告这个课程的消息，那只要有转发这篇贴文到现实动态，然后填报名表单的人就可以收到我的 email。
你是怎么样发想出这个方法的，就是用电子报上课这件事情？
哦，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有蛮多创作者，有些人可能开就是线上课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迷你版，然后那时候想说、那我假如说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作品集的需求的话，但是我一篇贴文又讲不完这些技巧，那我不如做一个一系列的内容让它更完整、如果做成贴文可能就有一点断掉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完整。
那在设计这一类型就是连续的可能五天的小课程，有没有什么在规划上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第一堂课你通常会安排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干货要放在第几堂之类的？
第一堂蛮需要去打破大家的迷思，就是
迷思，
对，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作品集的迷思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就是可能丢一个连结在我的履历上就好了、但是最好
真的假的会有人这样做？
真的有一些人他会说，哎，假如说我现在有写过部落格，我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我直接把那个连结放到我的履历，这样就可以当成我的作品集了？这样子的话还不够有心，就是你应该要再做另外一份类似简报的内容给对方，让他们了解说你这些部落格内容主要是要写什么，然后目标啊或成效怎么样。
所以首先就是要先打破大家原本既有的错误观念，然后灌输他正确的观念应该怎么做。
对，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课程环节你就会放什么样的类型的内容？
因为我自己在社群行销这一块算比较有经验，然后也蛮多人敲碗想要学这方面的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推了怎么样写企划，怎么样做写文案啊，然后还有一些实用的工具，然后怎么做作品集的排版这样子。
那如果粉丝他们做完这一系列作品集，他是可以拿去给你检查的这样子？
有开放一些免费名额帮他们做检查这样子。
那用电子报行销啊，其实让人家来报名这整个过程，我们为什么会使用电子报呢？其实就是因为会想要去收集这个名单嘛。
对
对，你自己在透过这个课程那时候，你还记得透过这个活动收集了多少名单吗？
我那时候因为这个活动收集了4000多个名单
啊，4000多个名单，这样一个课程报名就4000多人，
真的超恐怖，4000多。那时候我是用那个免费的电子报系统，所以它其实1000个就是上
就要开始付费了。
对，所以后来我想说，我继续收集，好像我之后也发不了给他们了，因为我没有付费的话，就是我没有办法做长期的电子报内容，我也没有办法顾到每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继续在做这件事，因为真的是会爆掉。对啊，太多人。
4000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付钱啦，其实就可以把它弄成自动化了。说
有那时候我有就是为了做这个活动有付钱，但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期的每一周都发电子信
固定的维系这个，
对对对，我维系不了，所以后来我就是放在那边了，我就是这是错误示范。不过就是当时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实际上你应该好好把握的。哇塞，这得来不易的，光是靠 Instagram 的转发就获得吗？还是说其实当初这个活动有去放在 Dcard 啊其他的平台去做扩散呢？
没有，当初这个活动就只有放在 IG，
单纯在 IG 上就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粉丝从多少人突破多少人，或新增了多少个粉丝呢？
那时候新增了6000个粉丝。
哦，6000个粉丝、
就是、破万，就本来只是几千个粉丝的人，然后突然怎么隔两天就破万了，就怎么会这么突然？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内？
完全意料之外。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可能就顶多多个1-2千吧，结果怎么破万了？
所以呢，好好做一个东西，好好做一个企划，谁说经营 Instagram 破万很难呢？对吧？好，那我发现说有很多人在累积这个电子报名单，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不断的长期在累积，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课程跟服务嘛。你认为说收集这些名单是就是单纯为了销售吗？以及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撇步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名单呢？
我觉得其实做电子报行销是可以更深入跟粉丝培养默契，像是我有收过一些创作者的电子报，他的 IG 里面其实他不会分享他生活平常生活在做什么，但他在电子报里面会讲更多他的一些近况。 或者是他最近看了什么不错的片啊，然后学了哪些知识，然后他就会再导入他的、就会有再加上连结，让你可以看他的部落格，对，就是看更深入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更可以培养默契，因为在 IG 上面可能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对，
那你自己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下班太忙了。
对，太忙了，因为我现在就是 现有的工作量就太多了，就是现在要做一些 IG 课程的内容，然后还要经营自己的 IG、然后自己也要忙着输入一些知识，其实就已经够忙、因为我还累积了很多书跟线上课程没看。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到最近我才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前期刚开始做那个做社群的时候，一次推出很多东西嘛，所以其实我工作量其实还蛮大的。那我从以前到现在其实都一直都没有在固定的写电子报，根本就是有事情才发信给粉丝。但是我的粉丝似乎也都习惯这件事情。可是我到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发现哇，很多粉丝他们都还在这个疫情的时刻，他们都还是普通上班族的人是居多的，然后有很多人是刚开始才要刚开始累积他的斜杠技能。我就发现好像光是透过 Instagram 的这种小知识的分享，还或者是说现在也不能够办什么课程嘛，大家吸收速度是慢的，所以我最近有推出一个，就是我把它命名很可爱，叫疗愈快递。大家如果想要订阅想要知道的话，就去我 IG 看要怎么订阅，然后我可能就是每一个月，我打算还没开始，但是从这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我会发送一个类似可能斜杠的思维啊，或者是反正创作者可能会需要的内容给大家，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可能跟粉丝维系感情。我觉得后来我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还蛮有效，就是也蛮有用，大家也会喜欢看。你自己觉得像你刚刚那样的做法，还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收到更多电子报的那个 email 名单呢？
我之前在看 YouTube 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英文教学的 YouTuber，就是因为每一集的英文教学他都会讲很多单字嘛，很多例句，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内容做成英文讲义，然后放在他的每一集影片的说明栏，然后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得到这集影片的英文讲义就可以点击那个连结去领取。对，
他是一个 YouTuber 吗？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连结里面就是有他所有以前到现在影片里面的讲义内容，超级佛心，而且都做得很漂亮。
唱完艺人公司的作者余维畅吗？
嗯嗯嗯，
他就是做这个订阅制。如果你有看他书，你知道他卖那个订阅制，然后每天写一篇文章的样子。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是每天写一篇文章。
哇，所以是日更哦。
对，日更的文章
怎么那么强啊？
对，我有点忘记，大家可以去看那本书，不管是日更还是周更，我印象中就是他很密集的在写文章，就有很多读者，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就是有很多人有订阅他的服务的人，是真的完全是被他的文笔给吸引的，就算要他们付费去阅读在 email 里面的文章，他们也都愿意。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用心经营，其实你的粉丝都可以感受到，而且他们会认可你的内容，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是关于行销工作的这个帮新鲜人的一个服务，你还有自己另外的一个收费服务叫做是行销的履历见证，对吗？大家要怎么样去预约呢？
就是在我的个人连结那边，就是有放上我的网站，那边有说明大概这个服务的流程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点进去表单填写报名这样子。
哦、OK， 我觉得这个服务其实很有趣，我好像没有看过有人特别的为某个职业的履历来做见证，所以就觉得你还蛮有创意的。然后这个定位呢也非常的明确，因为你本身就是在做这行嘛。那我想要了解，刚我们前面讲到你有帮大概二十几个人看过履历，有没有可以稍微统整出大家最常见就是很常犯的错误有哪些呢？
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很多做行销相关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就像前面讲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所以大家都会忍不住把每一个细琐的工作项目都写进去，就算是完全没相关的也会写。比如说他以
前，比如说他去餐厅打工吗？
对，就是当过可能柜姐啊、行政人员啊，就是把那些都写上去。虽然说没有不好，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新鲜人或只是一个叫转职的人，这样子的话确实只能写这些。但是假如说你现在有更突出更能代表你自己行销能力的工作内容，那应该要把那些往前放，而不是放这么多不相干的经历。
哦、所以你反而认为说如果他就算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然后他干脆就是他如果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干脆就不要写上来吗？
如果假如他没有相关经验的话还是可以放， 对，但是就是挑选一些跟行销、
重要的就好了。
对，比如说怎么样跟人家沟通啊，然后怎么样去做美术相关的设计。对，因为之前我就碰过有人他的履历做了5页以上，我就哦快吐血，就是做太多了。我想说这样子人家其实也会不知道要看哪里，就不知道重点。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大学生受到教育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有踩过这个误区，就是会以为面试官要看越多字越好，以为自传写越长就越好。但是我后来到国外工作，然后自己当主管之后，我发现我在欧洲求职投履历之前，我先找一个我的老师，他是意大利人，就是问他说诶，要怎么做好我的履历可以符合欧洲人想要看的样子。然后他就叫我自己先写一个版本，那时候我写了大概3张 A4 纸，就是自己设计，他们都没有固定格式，是要自己设计的。老师看他说3页太多了吧，全部都要挤成1页就好了。
对啊，
而且也没有要我写自传，就是全部都必须要条列式，就是欧洲人他更想要看的是更简化的。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大家你遇到这种写漏漏等的，你会怎么建议他改善呢？
就是会帮他看一下有哪一些其实是跟他现在要应征的工作比较雷同的，就是比较需要的技能，因为其实行销工作需要的技能也不太一样，最好是去仔细研究他的工作说明上面有哪一些关键字，然后把那些关键字带到你现在的履历上。比如说社群行销的话，其实很多工作说明上面可能就会说需要有好奇心啊，或者是写文案能力啊，或者是经营社群啊，那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你过去的工作上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你可能有帮公司经营社群媒体，或者是有写过一些新闻稿啊等等的，那些就是你曾经有的经历，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对，因为有一些工作的项目跟内容其实可能跟社群行销是相对重叠的，可是搞不好你的职称并不是那样，此时此刻你应该要特别抓出那一点告诉面试官，然后去强调你的这个优势这样子。
再来就是很多人会用太抽象的文字，就只写大范围的工作项目，比如说我在 A 公司做了3年，然后工作内容是社群行销，然后就没了。可以写你自己在加入这间公司之后，社群行销的经营上可能有哪一些策略上的改变啊，或者是因为你带来怎么样的成效这样。第三个地雷就是没有作品集，就像前面讲，就是有些人可能就直接放个连结，就是哦，这是我以前写过的文案可以参考，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做一份类似简报的档案，说明一下你之前有哪一些过往的经历，然后大概简述一下这个经历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也非常建议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带笔电过去，就可以直接展示你的内容给面试官看，就不用说他还要再到电脑里面去找，但是现场又不一定能看到作品，你也不能跟他解释这样。
对，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
没有，
就真的会有人会误以为说你放一个连结就好这样子。其实这里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如果你是在做社群行销，你不只在面试的时候你要特别做一个 PDF 档的作品集。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像上一集娃娃讲的，你做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你随时要离职的准备，所以其实你在做这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一边收集下一份工作的作品集了。那最后呢，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到节目的尾声了，刚刚 Anna 跟我们分享很多她在经营个人品牌，还有呢就是在做社群行销编辑的一些工作，还有应征的一些小提点，他自己个人经验分享就还蛮丰富的。最后呢，我想要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 Anna 的账号其实你不管是题材或是内容面，你自己都蛮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就连你接业配都蛮可爱的。我觉得因为行销人或是创作者，其实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风格跟创意，你自己平常是怎么样去培养这一块的？
创意这件事就是很老生常谈，就是要增加刺激。对，就是要看很多书啊，然后去分析社群案例啊，参加讲座跟人家聚会，你才可以有很多创意。个人风格这块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讲到自己的风格，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风格到底是什么，那你要怎么样去表达？建议大家可以去挖掘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有什么样的观点。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有不断在做这方面的练习，然后我就想要推荐大家有一本书叫做《6分钟日记的魔法》，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写日记。因为很多人写日记他可能就是有点流水账式的写法，然后就会
对，
就是今天发生什么事都写下来。但是他这个六分钟代表的是早上跟晚上，你只要各花三分钟去写日记就好。他的日记本里面他会问你问题，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他会请你写下你很感恩的事啊，然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这一天变得很棒，像我可能就会写运动啊，然后吃好这个早餐。晚上的话他也会要你写一下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然后你又做什么善事。
Oh, okay.
那个做了善事的地方其实我也想了蛮久，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善事啊。对，然后但是
怎么办，如果我们现在防疫一天到晚在家是要做什么善事啊？我们可以线上捐款。
对，这一类
的。
对，因为他还有附一本小本子，就是教你怎么样写他的内容。对，比如说回答同事一个问题，对店员一个微笑，这样都算一个好事。对，就可以仔细去观察你自己平常
生
活有做
哪些小事。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之前也常跟我的粉丝强调说，或者是创作者们，我们最重要的创意其实应该是要汲取生活中的灵感。
对，
那这个六分钟日记我听起来它就是在帮助你去思考回想你生活中那些美好的小细节。
对，
我觉得也是练习我们去注意这些事情，很多人就缺乏这个能力。那最后也是很感谢安娜今天精彩的分享。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呢想要找到安娜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可以趁节目结束之前来宣传一下。
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就直接去 IG 里面搜寻品牌女子安娜，然后就会找到我。然后 A 就是 ABCD 的 A， 那就是那个娜美的娜，娜美的对，
好 ，OK，
对。如果假如说想要做 IG 账号建成的话，还是可以来找我。
OK， 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 安娜 的分享，我们就跟线上的听众说个拜拜吧，拜拜，
拜拜。
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或是私讯我，和我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观点和看法，我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的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